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您继续分享的是由钱志渠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个人信仰故事《告别从前》。从上一次的分享中，我们知道他事业已经很成功，但是他说他却感到自己像是生活在一种无主题、不真实、不踏实的虚空之中。那么他最终是否摆脱了这种虚空呢？让我们一起继续听他的故事。告别从前，下。作者：钱志群。工作不到一年，省政府的领导又要求我回去上班。趁着工作交替之际，我也顾不了什么前程了，偷偷办了因私护照，赶去上海签证。这一次，我真的想去美国看一看。轮到我毕恭毕敬地走到签证窗口，那位年轻的美国工作人员问了我几个问题后，埋手在一大堆资料上画字盖印，嘟囔出了一句标准的中文：这次放你一马。我不敢确定他是什么意思，又听见他笑着对我说：你去一号窗口等。我才相信签证通过了，心花怒放地道了谢，看着一张又一张失望的脸离去，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次成功可不是靠奋斗，而是靠运气。一出领事馆，连忙拨通了太太的电话，她一开声就胆怯地问：是不是又被拒签了？我告诉她那人放我一马，她马上换了一个人似的兴奋起来：是上帝保守，我们几个姐妹今晚进食为你祷告，他们现在还跪在地上。我一看表，已经上午11点，应该是美国东部深夜时间了。不管是不是上帝保守，我还是很感谢他的姐妹们。厅主任、秘书长和省长一帆风顺的都一一签了字，准了我3个月的长假。在省政府这样的权力机构，人人忙得不可开交，即使是省长因公出国，最长也只有半个月。我的假期开了前无古人的先河。来美的第一个星期天，妻子和女儿要领我去华人教会。太太的改变使我想去了解她心中敬拜的上帝究竟是什么样子。敬拜开始，人们起立齐声高歌，旋律清新，既不像革命歌曲那样铿锵豪迈，也不像流行歌曲那样娇柔缠绵，倒似一股清澈的泉水，令我那颗在国内整日浮躁的心体会到了一种很久没有过的宁静。国内经济大改革，社会大开放，生活方式大转型，人们为吃、为穿、为住、为行、为乐尽己所能。一辈子忙忙碌碌，半辈子精神空虚，当官嫌钱少，老总嫌权小，当上科长又瞄上处长，钱少了无奈，钱多了无聊。一万种人有一万种叹息，在叹息中总是有问无答，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接下来的讲道，我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上帝啊，主啊，罪啊，爱啊，从头到尾只有一种虔诚和安静的语调。太太倒是听得很专心，而我只是忍不住将目光穿梭在前面十几排人的后背上，尽力想感悟一点他们的虔诚到底从何而来。他们大半是这座大学城毕业和在读的中国留学生，无论在大陆、台湾和香港，都算得上是学业上的精英和人生的积极挑战者。为什么他们也有低头顺服的时候？我对他们 百思不解。礼拜后的活动是一段愉快的时光，有中国风味的聚餐和彼此交流，踏上美国土地似乎换了人间，蓝天白云，青草地，多彩枫树，还有那新颖的建筑和川流不息的车辆。可是新鲜没几天，我就感到了无聊平淡，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太太和孩子各自上学后，多半时间从早到晚我一个人闷在小屋里，躺到破沙发上看一会儿电视，除了剧中人的笑声，什么剧情也听不懂。只有在教会里，大家都说中文，又有很多话题能够沟通，人们一见面就嘘寒问暖，想他人之所想，急别人之所急，几乎无微不至。这种人情在社会上已难得一见。随着后来去教会次数增多，了解了很多故事，这些远离了故土和母文化的新移民，看上去再怎么成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处或难处，一个人一种版本，但最终主题就是一个，怎么信靠耶稣，又怎么得力于上帝的带领和弟兄姊妹的帮助，来克服各种难关，迎来柳暗花明。有些人拖儿带女，既有学业重担，又要适应环境，更有打工维持生计的压力，实在是步履维艰。但当他们终于毕业时，无不感谢上帝，急着教会对他们的援助，且从不图回报，也常不留名。上帝让他们爱人如己，不要单爱可爱的人，而且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他们常唱的一首歌是《我们成为一家人》。这种无条件、超凡脱俗的爱，不仅是对人类缺点和短处的包容，也在人困难和需要时给予了无私的帮助。我想到了国内一首流行歌曲《爱的奉献》，这里面有一句歌词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丽。这种愿望在这个小环境里倒成了人人都能真切感受到的现实。带着渴望对虔诚和真诚的了解，也多少有点打发寂寞的原因，周五晚上我基本上都去教会的查经班。但我习惯用我的哲学眼光，从圣经的第一句经文，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开始审查，似乎句句都有疑问。上帝为什么这么万能？六天造完一切？上帝为什么造了分别善恶树，让始祖在诱惑中跌倒？上帝为什么不让人眼睛明亮，能知善恶？每次我都问个不停，问的未信耶稣的朋友们不断投来赞许的目光，因为这也是他们心里的疙瘩。哪知圣经的道理一点一滴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我的心里。比如说，上帝为什么要造那棵分别善恶树？只要稍作换位思考，就很容易理解。上帝造人，当然要造忠于自己、顺从自己的人。旧约和新约里所有的诫命，第一要紧的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四个敬说到底就是忠心和顺从。上帝对人类始祖亚当的考验其实一点儿也不过分，并且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在伊甸园里，人得到上帝应有尽有的供应，在肉身方面有各样的菜蔬和果子，又无疾病、衰老、痛苦和死亡；在精神方面有配偶作伴和万物管理权，更有上帝的荣光。就是说，始祖什么也不缺，只要有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但是始祖并不满足，违背了上帝的禁令，他的失败开了人类背逆上帝的先河，造成了人类本性的败坏和堕落。从此人更加远离了造物的主，对创造他的主漠不关心或公开反对，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罪。因此，圣洁的上帝与有罪的人之间便隔着一道越不过的深渊。如先知所说， 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样，人离开世界以后，就要带着罪接受上帝的审判，进入到永刑的地狱。那么怎样才能解决人的罪呢？上帝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降世为人，走上十字架，为人人尝了死味儿。主耶稣具有神人二性，他是人与创造主恢复曾经破裂之关系的唯一中保。他的死不但是代替性，而且是救赎性，是挽回祭，止住了上帝的愤怒。耶稣的死也具有复合性的意义，修复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从此，信他的人非但不再是上帝的仇敌、悖逆之子、可怒之子，反而荣耀地成了上帝的儿女。以前的哲学训练让我很快地从总体上归纳出很多圣经道理，甚至偶尔也被耶稣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但还是无法一下子就磨去20年来无神论在我心灵深处刻下的那道无形的烙印，难以从理性上接受上帝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说法。3个月探亲假不知不觉就要结束，我又打电话回国续了一个月，但是时光如梭，很快又是与太太和女儿分别的时候。临别前一天恰好是星期天，礼拜结束后，我跟随从波士顿来教会讲道的刘牧师做了决志祷告。那一刻，我承认了自己是背弃上帝、不认上帝的罪人。我感谢主耶稣的宝血来救赎我。我认上帝为天父，求他掌管我的未来，掌管我天各一方的家。3个多月的教会熏陶，摧毁了我那么多年累住的世界观，让我喜出望外，也大吃一惊。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我是个固执的人，怎么会容易有着180度的大转变？很快，我找到了答案，因为我的哲学殿堂不是建造在磐石上，而是垒筑在沙滩上，经不起风吹，挡不住海浪。就这样，我认识了天父，踏上了回国的航班。太太在分别的悲伤中得到了一份意外的惊喜。之后，我又来了几趟美国，上帝垂听祷告，赐给我们一个儿子。究竟何去何从？教会一直在为我们全家前面的方向祷告。可我就是下不了决心留在美国，只想着把没有完成学业的太太和渐渐喜欢上美国的女儿往回拽。想不到就在太太答应回国时，我却渐渐对曾引以为荣的生活圈子产生了陌生感，对许多习以为常的事开始有了逆向的思考。上帝的话像晨钟暮鼓，让我常有种犯罪的感觉。当人们用似乎挥霍不完的公款请我和同事赴宴时，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爽快。当人们推杯换盏以满口荤话做下酒料时，我再也无法一起哈哈大笑。当我带你或修改别人带你的省领导大会讲话稿时，不敢再随便对我不熟悉的问题加进个人的想象。当陪同领导外出，看着那个不停鸣叫的开到警车时，我不再有自豪感。在数不清的小事上，似乎都有一种新的规范。正像圣经腓立比书3章7节所说的，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尽量不把晚上的时光泡在茶楼酒馆，虽然同事觉得我有些蹊跷，下级觉得我开始清高，我还是努力待在我的房里，看看圣经，看看电视，学学英语，打打国际长途，洗洗泡了2天的衣服，偶尔雅兴大发，还练练国画。一个人待在31厅的房子里，灯光下形影相吊，常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心飞向遥远的美国，总有牵挂。太太带着2个孩子在那头，又要赶着写毕业论文，实在是度日如年。有时她让病中的儿子在电话里用稚嫩的声音学叫爸爸， 女儿也在一旁亮着嗓子教他时，我不禁潸然泪下。我觉得自己不配是个丈夫，不配是个父亲。我躺在床上，突然闪现一种恐惧，要是明天我不在这个世上，不就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看不到他们了吗？我怎能弥补我那份应尽的夫爱和父爱？快快与妻儿团聚，快来到上帝的教会，丢弃事业，看作粪土吧。这些呼声在我心中日益清晰，很久以来何去何从的难题一直梗在我心里，让我寝食不安，也常让我的家人愁眉不展。原来都是因为事业那最终之乐。于是2003年我第五次飞来美国，参加了第二天复活节的寿喜，并决心从此不再与妻子和儿女分开了。不到两个月，上帝奇妙地让妻子提前两年完成博士学业。就在通过论文答辩的第二天，他得到了一所州立大学副教授职位的书面合约。时间衔接得如此紧凑，几乎没有一点空闲时间让我们去奔波和忧愁。我在家既当家庭的主夫，又当孩子王，还是全家的头。太太看我放弃国内一切，心理压力也很大，想帮我在美国重新拿个学位，甚至帮我得到了一个热门专业的录取通知，把学费都交了。经过祷告，我的心里却有另一种负担，就是先做文字侍奉，再看上帝如何带领。我退了学费，转读神学。这几年，因着依靠圣灵，我在美国出版的五家基督教刊物上发表过十多篇个人生命见证和对圣经的学习感想。我能得上帝悦纳，做这一点微不足道的功，真是我的福分。因上帝的眷念，从04年开始，我就用我那疙疙瘩瘩的英文在大学里教授汉语和国画两门课，这一直是学生选课的热门。我不敢忘记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一直祷告，求上帝洁净我，更多使用我。有一位美国牧师告诉我，他见过很多临终的人，没有一个人说，你把我那博士证书拿来，让我再多看一眼。没有哪一位说，把我的巨额存折拿来，让我再看一眼。也没有哪一位说，把我出版的那么多书捧过来让我摸一摸。因为这些谁都带不走一丝一毫。我们作为新移民，也是为了来淘金，但不要只顾淘世上的金子，却要来淘永远的金子。那金子就是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就是永生。